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获奖服装设计师修大法脱胎换骨。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2日。出生在台湾花莲的丽美是家中排行第九的孩子，从小就向杨才师傅学习巧手妙针的一技之长。杨才是指西式服装的裁剪方法。18岁那年，丽美来到大城市台北，透过衣服代工不断丰富自己的缝纫经验和技术。工作几年后，丽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先生，并于21岁走入婚姻。她不奢望自己会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却没想到婚后的生活会如此痛苦。第一部分，为夫家还债，心力交瘁，几乎倒下。先生家的经济条件贫乏困苦，家人之间也剑拔弩张，针锋相对。还没来得及适应新身份、新环境的丽美，只能默默把苦水往肚里吞。后来公公欠债100多万，丽美也义无反顾地扛起债务，夜以继日努力工作着。丽美的善良和宽容没能换来丈夫的重视和疼惜，所有脏活累活仍是她一个人承包。丽美说，自从我进了这个家门，没有人会问我的感受，加上先生脾气不好，很多委屈和痛苦都没人可以诉说，我也不愿意告诉娘家，说了只是增加他们的负担。除了背负债务重担外，丽美还要照顾孩子和不时因杨咸丰发作的大伯，那份沉重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就在她辛苦多年终于为夫家还清债务后，却又传来公公不幸中风的消息。丽美说，我和先生一起把照顾公公的责任扛了起来，但先生也快受不了了，常常跑到海边发呆。照顾公公的责任丽美扛了11年，直到公公去世后，她的身体也在长期不堪负荷下摧枯拉朽地垮了下来。她说，本来一开始是胃痛、头痛、身体无力，忍不了的时候就自己跑去医院打针减轻症状，打完再赶快回家，因为没有人代替我，我也没时间去注意身体到底怎么样，只能每天每天撑下去。长期经济的压迫，日夜精神的折磨，丽美被医生检查出了肝硬化。她感慨地说，肝硬化导致我造血功能不正常，血液没有办法传到末梢神经，全身感觉有针在刺一样，手指头会痛到弯不起来，眼睛也痛到张不开，晚上吃安眠药都睡不着，因为分分秒秒都被疼痛折磨。如果地上有个洞，我会痛到钻进去，如果不是想到孩子还小，我真的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下去。第二部分，一本书让他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看丽美寻医吃药不见成效，朋友便借给他一些佛经，希望从心灵上舒缓他的痛苦。丽美说，我记得佛经中说，末世的时候会有弥勒佛来救人，有时晚上痛到睡不着，我就会看着这些佛经，思考弥勒佛会怎么救人，是把人带到天上去吗？可是我身体已经这么坏了，还能有机会上天，恢复到刚出生时纯纯净净的模样吗？我晚上睡不着时常这样想。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丽美在困苦中保持向上的善念，在冥冥中悄然改变他的命运。41岁那一年，家人在信箱里看到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法轮功9天班，义务交工，不收礼不收钱。看到传单内容后的丽美想着，既然不用钱，那就去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吧。 第一天听完课，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有一本书叫《转法轮》，回去后要尽快一气呵成把书读完。于是当天夜晚，等家人都入睡后，丽美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一字一句专心读着。她说，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全身有很多东西在绕着转，绕到我的头、脖子、每根手指头，整个晚上从头开始就有一股热流。那时我还担心这是什么状况，怎么全身都有东西转。后来继续看书才知道，原来这是法轮啊。丽美花了一个晚上将转法轮读完后，她明显感受到原先残破的身躯在一夜之间有了崭新的变化。她说，隔天早上我的身体变得很轻松，已经没有针刺的感觉了。然后我开始吐痰，吐出很浓很浓的痰，一天要吐好几次，吐了快一个月的时间。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净化身体。谈到那段过往，丽梅有些哽咽。那个过程我自己都会想哭，真的就是很高兴，觉得我的生命有希望了。每天都可以感觉到我的身体在进步，和以前比变化非常大。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讲不出来的感动，只有流泪。想说我怎么那么幸运，可以得到师父的救度。第三部分，放下怨恨，丈夫也有了改变。丽美过去缠绵病榻，无法工作，但学练法轮功之后，她天天晨起到公园练功，身体也一天一个变化，很快有了精神和活力，又能开始工作，有了收入了。然而，即便亲眼见证妻子的转变，先生对法轮功仍然不相信，也不支持。丽梅表示，不管自己做什么事情，先生都不认同，总是用很难听的话伤害你，整个家都笼罩在暴力的气氛下。面对先生多年来的暴躁脾气，丽美知道，这是从小生长在婆家环境中所养成的人格，并不是先生的错。她说，我想到原来之前都是我没有修好，没有达到真正的善，所以即使表面态度再好，也没有办法让丈夫感动。当丽美的心起了变化后，先生暴躁顽固的态度也跟着转变。我发现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先生开始揽起来默默地做。例如他会跟我说，冬天那么冷，我来洗碗就好。出门工作回到家，也发现先生把家里衣服洗好了，收好了，还折好放进每个人的衣柜了。他跟家人朋友相处的状况也一直在改变，家里整个场都不一样了。第四部分，从女工到设计师，用针线弘扬汉服。在工厂做了数年的裁缝打板，从丝线到纺织，从图案到缝线，再到实际制作出各类的织品衣裳，丽美一步步累积着制作服装的技术和涵养。走入修炼的她进一步体认到，上衣下裳的一针一线其实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做人道理与汉服之美。2004年，丽美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成立了唐装工作室。2010年，丽美参加了美国新唐人举办的第三届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以设计作品原名获得了特别工艺奖。2013年，并以明代皇后服乾坤获得第四届铜奖。丽梅表示，这套皇后服是非常正式的场合才会用到。皇后头戴九龙四凤冠，衣上绣满飞禽走兽图腾，玄色为天，黄色为地，包含五行，也对应着天人合一的宇宙法理。原来，当年因贫困踏入裁缝领域的车衣女工，并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这慢工细活的手艺，因为注入了坚持和信仰，他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多。回顾过往，丽梅表示，我在人中本来活得没有希望， 不知道怎么去过自己的人生，但当我开始修炼后，生命都不一样了。我不断用真善忍的法理提高心性，当我真的改变自己之后，什么坏事都是好事，这一切都是大法赋予我的。大法给了丽美一个健康的身体，无私的心灵，让她编织起了美丽的人生。而丽美知道，她生命所获得的远远不止这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自私的利益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5日。去年五月份，在我家地头边上的一棵槐树花到了采摘的季节。一天，听地灵说，水水把你家的槐树花给摘了。我一看，他把开好了的花都给摘走了。只剩下还没有开的花苞，本来我打算吃完午饭就去摘，可没想到让他给摘走了，于是我跟女儿同修只能把剩下的还没开好的花摘了。一天上午，我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看着槐树花，为防止其他人再把花给摘走，我把一个小桶放在了地头上，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我要摘花。一上午的时间，我没有看见有人来摘花。午饭后，我跟女儿准备去摘槐树花了。我俩高兴地拿着工具走着走着，一旁的地灵对我们说：你来晚了，花刚被人给摘走了。我问地灵是谁摘的，地灵也没应声。我当时气呼呼地起了魔性的一面，一边骂着摘花的人，一边小声地埋怨着：你当时怎么不阻止他，也不告诉我是谁摘的，还不如不告诉我呢。越想越来气，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女儿说：爸爸，你别这样，你这样咒人家不好，树上还有一些花，咱把剩下的摘下来吧。我当时也听不进去，气愤地说：没有花了，不摘了，走走走。女儿独自下去，指给我看，说还有很多。我一边摘花一边说：明年我把这棵树伐了，谁也别想再来摘。女儿说：你这是在说些气话，你把树给伐了，你自己也没得摘了，咱修炼人不能这么样。最后我们把剩下的花摘完了。傍晚时，另一家地灵跟我说了是谁摘的花。晚上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与妻子和女儿一起切磋了此事。妻子说：不就是这么点花吗？这么点利益都放不下，人家要是跟你要，你不也得给人家？我说：不是这么个事，他要是跟我要，我会给他，他不问我要就摘花，这是在偷，咱邻居们没有一个好意思来摘的，都知道咱还没有摘，他这是在欺负我。女儿说：爸爸，你不应该咒人家，咱修炼人说话是有能量的，你应该跟人家道歉。通过切磋，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有利益心，没有善心。我跟妻子女儿说，我见到他后会跟他道歉的。过了几天，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摘花的人，我知道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相见。我笑呵呵地对他说：对不起了，我不知道是你摘的花，我还骂了你，明年你尽管摘就行。他也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了一下摘花的缘由，他本来是到山上摘了花的，可是摘的花不够一顿吃的量，他刚好在那个时间点骑电动车走到我家地前，发现有棵槐树，就摘了些花。后来我认识到，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为了去我这利益心、不善的心而安排的，一切都是刚刚好。
当我去掉了这不好的心后，没过几天，我家的大嫂给我们送来了一大袋的槐树花，而且比我们摘的花要好很多，量也很多。我和妻子女儿三个人都乐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这是师父在点悟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修炼大法的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4年1月22日。我是2021年初幸运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感恩师尊的慈悲，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一，克服安逸心，走出家门，参加集体晨练。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可是从参加九天班学习五套功法后，我就一直都是在家练功，不想出去集体练功。其实也隐约知道是自己的安逸心，贪恋舒服，夏天开冷气电扇，冬天也不会冻着，但是仍给自己找借口，只要坚持每天都有练功，在家练就可以了，而且可以节省来回的时间去学法，然后再去上班。有一天，楼下邻居是亲戚的房客，贴了字条在我们家门口，说我们这些楼上住户清晨活动挪动家具使他睡不好。立刻我就觉得很生气和冤枉，极力通过亲戚解释，虽然我很早起来练功，但都是站在原地或坐在原地，不可能发出声音。可是那个房客就是坚持说有声音，亲戚也很无奈转达。稍后我就想，或许是考验我是否有一颗能为别人着想的心，以后起床后的动作和练功音乐都尽量再放轻些，确定自己真的没有拉动家具。以后来回解释了几次后，房客勉强认同可能是旧公寓缘故，是其他楼层发出的，但是字条仍旧没拿下来，而是多加贴一张到二楼楼道去，改为希望所有楼层的邻居可怜他，清晨不要吵到他。我慢慢悟到，或许是师父点化我该离开家出去练功了。这样从2022年12月冬天，我终于开始去公园参加晨练了。从寒冬到炎夏，到现在进入深秋，基本上只要没下雨，我都会坚持去。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执着心修去了，克服了赖床。开始时，总有想再赖一会儿床或其他不好的抱怨、爱困等等的念头出现。后来觉得如果任这些念头一直出现，干扰久了一定会恶性循环，更不想出去。于是闹钟响起时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代替脑中其他念头，效果是好的。现在不会赖床了。一开始，我怕蚊子叮，苍蝇在脸上爬，然后戴着网子帽罩头。到后来，我克服怕心，拿下帽子来，任他们叮、咬、爬，当宵夜。但我知道，也有些执着心还是没去干净。起床时，若听到下雨声，就会暗自高兴。今天不用去公园练。虽然知道要归正自己，清除这个安逸心，但是还是时不时冒出，甚至严重时还会一直去追踪明天气象如何。现在天气变凉了，也冒出期待天冷苍蝇蚊子变少的怕心。越是有，今早比较冷了，应该不会有蚊子叮吧，就越是会被叮。如果没去想，结果就没事。就这样，我时不时清除和归正这些冒出来的执着心。坚持下来后，虽然邻居的字条还是贴在原位，但是亲戚没有再来找我反映问题了。二，参加学法，交流有助提高。每个星期的集体学法和项目组的线上学法交流时，总是会被同修问到最近有什么心得体会。刚刚开始时，我会涨红着脸，磕磕巴巴地说着自己的一些体会，一边害怕自己说不好，丢脸，一边不自觉地想着要怎么修饰比较好。然后事后又懊恼自己没有做到真，常常是伴着自己的显示心说出来，想要像在常人中开会那样得到大家认同自己。后来随着学法多了，交流常常开口说话后，慢慢的就不再那么紧张，就能放慢速度思考，说出自己的体会。如果是自己真的在修真，那么自己认识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添枝加叶去修饰，多参加团体交流，常常也能帮助自己。原来这个议题，同修从法上所悟到的是这样，跟自己认识的不一样，可能更有道理，也可能觉得不太对劲，不赞成。但我体会到，不管如何，总是能激发大家更能往法上思考。还有，在集体交流中，我们通常都是能等同修说完了，才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在跟亲人同修一起交流时，却发现自己真是一堆的执着心，一直冒个没完没了。母亲学练五套功法已经2年，但是转法轮才看不到一遍。几个月前因为病业检查出癌症，才真正去上完9天班走进来修炼。可是我和妹妹同修发现，妈妈在遇到身体的不舒服时，仍旧完全还是个常人的思维，有时甚至对大法是不太相信，也不认为自己能修上去。为了解他对法到底认识到什么程度，我和妹妹最近几个周末上午就陪他一段一段的学法和交流。在一起交流时，因为是跟家人，就放轻松了。所以我发现我们一直在互相打断对方的发言，并没有耐心听完对方的话。常常听没几句话，就觉得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也常常一个议题还没交流完，又被岔开到另一个议题去，花费很多时间。虽然是有稍微厘清他以前不理解的一些名词，但是我和妹妹也认识到我们两人的问题也不小。我们没有站在妈妈的立场看问题，再怎么说 他真的就是个刚刚踏进来的常人，还是个大半辈子都只是跟街坊邻居来往，没有修炼概念的老人。信师信法程度怎么能跟已经看了几十遍、上百遍的相比呢？他还是会怕啊，他脑袋里身体哪里不舒服就是什么病了，要补什么的常人观念，远远大过修炼人没有病是业力的信念。除了急躁、没耐心、没认真听完话、没礼貌，有时会讲得很激动，怨恨心，你怎么老是只想你自己的病，别人要配合你之外，还有深处的自私心理。啊，妈妈赶快修炼上来了，身体就会好了，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时间陪她看诊、住院、化疗等等一堆麻烦事，也会冒出冷漠、不善的心。妹妹说我每次在妈妈唠叨常人家长里短或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旧事时，我虽没说话，但是却满脸的不屑听。知道我有这个状况后，我们俩也互相看到了在交流时我们的心性不足的地方，也互相提醒，希望在以后交流时能守住心性。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大法弟子对家里的人总是持着一种什么态度呢？他是我的亲人，对家人有好处的事我说了算，有些事我为他们做了，反正我是对他们好。不是这样啊，你们一旦修炼了，你们就是同修，各自回各自的天国，谁修好了谁回去，谁也代替不了谁。虽然知道法理，但我跟妹妹还是常常会用自己的认知去看待妈妈的一言一行，造成大家都不舒服。总之，会有这个完全不像真修大法人的状况出现。这当中一定也是我和妹妹，还有没去掉的执着心和不够善的心在，希望未来能渐渐修去。三，从丢散事件中找到执着。从得法修炼到现在，我已经弄丢了好几把伞，有的还是刚买的新伞。第一次不见了伞，还能知道是要去自己的利益之心，但是那个愤愤不平和懊恼的心，花了一段时间才看开。后来几次又忘在哪里时，虽然是自己不注意造成，但也还是只想着是要去利益之心，还告诉自己不用多想，想多了就是执着心。可是我现在发现，我只是不去想它，却没有深挖和彻底清除。这次在学法点上，伞又不见了，被拿走了，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了。开始时跟一起离开的同修说，算了，可能有同修拿错了，但是心里仍愤愤不平。回家后再深挖下去，我发现我利益的执着心不但没去干净，还带有愤愤不平的怨恨心和自以为是的心，念头里也时不时地反复着，我才买不到三个月，用没几次耶，是在学法点上啊，怎么会不见呢？稍晚看了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的，一切磨难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是在迷中修，以前做过什么，我们今生是不知道的。假如我们都做过不好的事，那些债主能不要债吗？所以我们遇到的一切磨难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而且我们遭受的这点磨难，还是师尊为我们承受了大部分剩下的那么一点。 对我触动很大。欠债要还，我才丢几把伞就能还得了。是否是师父帮我们还得更多？我却还愤愤不平。再有，在这个宇宙垃圾堆里，有什么是属于我的？我们修炼人要这些吗？留恋这些吗？当想通这些后，我才觉得我真正的放下了。以上是我目前所在层次的理解，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